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大家好，今天呢咱们开始来讲讲吐蕃的故事。啊，之前聊西羌的时候啊，提到羌人的一支从甘肃转到青海，最后呢迁徙到了青藏高原的南部。经过漫长的发展之后，他们演变成了一支独特的文明，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几期的主角吐蕃。吐蕃和现在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可以说呢是一脉相承，但是一直到今天受制于地理上的限制，我们对于这个中原文明的邻居一直了解不多。青藏高原的文明对于中原而言呢，一直都保有一种神秘感。中国人比较熟知的也就是文成公主入藏，再往下呢就是藏传佛教，对于他们的历史一般来讲知之甚少。咱们今天呢就来讲讲这吐蕃的历史。谈吐蕃的历史啊，必须先谈吐蕃的起源。从中原人的视角看呢，自打唐朝开始，历代史学家都认为吐蕃是西羌的后裔，认为他们是羌人向西迁徙的结果。咱们在西羌部分里呢也提到过，但是呢这只是吐蕃人种上的起源。羌人跟中原文化联系很多，然而吐蕃跟中原文化差别很大，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得从他们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里找原因。今天一说起藏族的起源，很多人还会提到一个传说，就是猴子变人啊。在青藏地区的雅龙河谷有个叫琼杰的地方，山上呢住着一只猕猴，后来这只猕猴遇到了罗刹女，和罗刹女结为夫妇，生了六只猴崽子。老猕猴把猴崽子送到树林里抚养，没过几年呢，猴崽子越来越多，树林里的果子都不够吃了。老猴子看到自己的后代挨饿，十分不忍，就指点他们去吃野生的谷物。吃完谷物之后，猴子的毛逐渐变短，尾巴也没了。过了不知道多少年，这些个猿猴有了语言，成了青藏高原上的第一批人类。现在咱们看这个传说故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哟，这神话挺科学啊，猿猴变人跟咱们科学里讲的这个大猩猩演变成人差不多，这不就达尔文的进化论吗？实际上呢这个差远了，对吧？在距离青藏高原不远的印度就能找到很多有关猿猴的传说，比较有名的呢就是罗摩衍那里边的神猴哈努曼帮助罗摩啊救出他的妻子西多，与罗刹恶魔罗波那大战啊。咱们中国人比较熟知的猿猴形象呢，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极有可能就是借鉴了神猴哈努曼的形象。除了传说故事，在吐蕃的宗教这方面呢找到不少印度的色彩啊。咱们这说的呢可不是后来传过去的佛教，说的就是它本土产生的本教。在佛教传入之前，本教是吐蕃最为流行的宗教。根据本教经典中的说法，本教发源于大翼啊，也就是这个波斯啊。一说到古代的波斯呢，那就得提到另外一个著名的宗教索罗亚斯德教，也叫拜火教。这拜火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二元论，认为世界分光明与黑暗两元，两者之间不断争斗。本教受拜火教影响，也有很浓重的二元论色彩。在本教的创世神话里，世界本源出自天空，在藏文里呢叫南喀东丹雀松王。这天空有五种本源物质，从五种本源物质里呢生出一个光卵一个暗卵，光明之神敲击光卵，从中跳出一个长着青绿色头发的白人，也就是现实世界之王，而黑暗之神敲击暗卵，跳出一个浑身黑光的恶魔，是虚幻世界之神，是吧？咱们看这里面的对立啊，光与暗，白与黑，现实与虚幻，都是很明显受拜火教二元论的影响。从传说和宗教里，我们能够看到吐蕃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在接受汉文化之前，从文化上更偏向于西侧的中亚和印度地区，这也使得吐蕃的很多历史记录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根据吐蕃遗留的史书记载，高原上自从有人烟以来，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先是分裂成12个小邦，后来呢分裂成40个，而吐蕃呢就是发源于这个背景之下。大约是公元前三世纪，吐蕃有了第一个赞普，也就是首领，叫这个聂西赞普，长相奇特，眼睛跟鸟眼一样，手指脚趾之间和鸭子一样有蹼相连。他部族里的人呢看到他长得这么怪，都觉得他是魔鬼，把他轰了出去。聂西被轰出来之后四处游历，在雅龙河谷，也就是吐蕃发源的这块地方，结识了12位本教徒。 本教徒不嫌他丑，反倒觉得他有神力，请他回去当自己的王。而聂西呢，也不负众望，带领这群本教徒在亚龙河谷不断发展，把周围的几个氏族呢全部统一到了一起。他们在亚龙河东岸的扎西次日山山顶建了一座宫殿，这可能呢是西藏地区历史上第一所有记载的宫殿。从他开始，后面吐蕃几十位赞普都住在这儿，直到松赞干布迁都到了拉萨。从聂西开始，吐蕃一共有天锡七王、上丁二王、地烈六王、八代王、五赞王，一共呢27代赞普。这期间吐蕃并没有经历什么大事，只是安心于经营他们自己的亚龙河谷。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第27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执政期间，佛教第一次传到吐蕃。根据记载呢，当时印度的班智达、洛僧措和义师李斯提曾经来过吐蕃传教，但是当时本教信仰在吐蕃根深蒂固，人们对佛教没什么兴趣，传教者呢只好遗憾地离开了。不过呢，这还只是第一次，佛教对于吐蕃的影响将会是吐蕃历史里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截止到公元6世纪，青藏高原上的这些部落争斗啊还未停止，而已经经营了31代人的吐蕃日益强大，终于到第32代赞普南日伦赞总算呢开始着手统一。当时吐蕃对手啊主要有两个大部族，一个叫苏皮，一个叫象雄。南日伦赞先趁着苏皮内斗，拉拢苏皮的娘氏、韦氏、蔡邦氏这些家族跟自己一起攻打苏皮。里应外合之下，吐蕃大获全胜，占领了拉萨河流域，也就是高原的中心区。打下苏皮以后，吐蕃又趁机吞并了不少小邦，和象雄呢也对峙上了。不过吐蕃并没有对象雄采取武力，而是采取联姻的方式把象雄拉拢到自己这边。经过南日伦赞一番征伐，基本上确定了吐蕃的版图。南日伦赞的功绩啊不仅在于征伐四方，他在治理国家上呢也很有一套。在他的这个统治之下，吐蕃熟练掌握了金银铜铁的开采冶炼，并且呢驯化了野生动物，还学会了如何产盐、用盐烹饪，还完善了吐蕃的官制，建立了一套和汉朝类似的内相外相制度。尽管南日伦赞文治武功，但是吐蕃最大的矛盾也在他执政期间形成。他在征战途中任用了大量的外人，包括苏皮投降过来的几大家族，南日伦赞给了他们不少的封赏。问题呢也就出现在这儿，这些人除了吐蕃的新贵和之前吐蕃的旧贵族就有矛盾。南日伦赞是个聪明人，两头削，谁出头就压制谁，最后呢自个儿得利。在东征西讨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一场叛乱，使得这个矛盾彻底暴露了出来。当时吐蕃有一个部属叫达布，趁乱呢起兵反叛。在商讨谁去平叛的问题的时候呢，南日伦赞和大臣之间起了分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臣森郭尼钦主动请缨去平叛，结果一个老臣叫琼宝邦瑟非常不满，目中无人，甚至出言侮辱森郭尼钦，结果人家也不怂，直接给怼了回去。南日伦赞对森郭尼钦这种不畏强权的精神很欣赏，决定呢让他去平叛。森郭不负众望，成功平定了达布部族，把酋长都给抓了回来。南日伦赞很欣赏这个人，赐给他一大块属地。人们呢也纷纷赞扬森郭尼钦的功绩，给他唱赞歌，说他武功高强，一天就能杀达布百人。大家都纷纷称颂森郭尼钦，这一下呢，琼宝邦瑟更不乐意了。他在宴会上公开唱歌，说自己才是辅佐南日伦藏打天下最大的功臣。这些新贵族呢都是下里巴人，结果惹到南日伦赞。南日伦赞授意一个新贵族娘氏的娘莽不知上囊也唱了首歌，大意呢是说娘氏韦氏才是真正有贡献的氏族，哪轮到你这么玩意儿跟这自吹自擂。上囊唱得不错，就得到了南日伦赞的封赏，一下引发了旧贵族的不满。而且呢，南日伦赞之前两头削带来了祸患，你两头削就两头得罪，搞得大臣离心离德，最后贵族内部矛盾引发了外患，之前几个被攻下的小邦甚至就连苏皮象雄都纷纷反叛，旧贵族借此动手毒死了南日伦赞。本来盛极一时的吐蕃直接迎来了一次大危机。不过幸运的是，南日伦赞留下了最大的遗产，就是他13岁的继承人，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代赞普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接任赞普的时候才13岁，这个时候的吐蕃完全就是个烂摊子，内忧外患，啥都不缺，烽烟四起，一片狼藉。但是呢，松赞干布极具胆识，用各种手段控制住了局面。先是平内乱，松赞干布趁着他爹南日伦赞被毒死，很多叛臣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给这些人迎头痛击，而且呢是斩草除根，直接灭了人家一族人。把内臣的叛乱压下去之后，在外患上呢，他一边用软手段，靠之前唱歌的那位上囊说服了苏皮的叛臣，让他们再次臣服。而另外一个大部族象雄，松赞干布则下重拳，靠军事镇压平定了叛乱。解决完内忧外患，接下来松赞干布就得解决他爹遗留下来的权臣问题。第一个被解决的就是之前唱歌怼人，后来帮他平叛的上囊。这位啊，当时已经做到了大相，就相当于宰相的高位，位高权重。松赞干布容不得权臣在侧，最开始呢只是派人监视他。这时候呢，之前被怼的那个琼宝邦瑟跳出来状告这个上囊谋反，松赞干布就坡下驴，宣布上囊和他所属的娘氏谋反，把他连同娘氏全族人一并诛杀。解决了上囊，琼宝邦瑟成了地位最高的大臣，接任了大相的位置。琼宝邦瑟平日就飞扬跋扈，现在没了对手更嚣张，天天对官员任命指手画脚。有一回他不满松赞干布对高级官员的任命，想以退为进，借口自己年迈体衰提前下朝，给松赞干布一个下马威。结果呢，赞普不吃这一套，正好顺水推舟，说你既然年迈体衰就别干大相了，送你点钱回家静养去吧。就这么着直接把他的官位就给扒了。这一下琼宝邦瑟不干了，回去以后就准备造反，但是松赞干布早有准备，直接大军压境，琼宝邦瑟兵败自尽。到这儿，吐蕃最有权势的两大贵族派系连根拔，松赞干布还觉得不够，接下来几年继续拿各个大贵族开刀。不过松赞干布也不是纯粹的大棒，也给胡萝卜，只要贵族肯献上自己的忠心，全心全意臣服于他，松赞干布还是会留下来，一是保持整个朝政的平衡，二来呢是安抚人心，不让贵族太过恐慌。处理权臣的过程当中啊，松赞干布就发现之前定下来的都城太靠南，这北边一些部落天天想着造反，平乱很麻烦，于是大手一挥，迁都拉萨，还专门派人从尼泊尔请来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也就是现在咱们能够看到的布达拉宫。在当时，布达拉宫象征着吐蕃在高原至高无上的权力。到这儿，吐蕃在松赞干布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松赞干布的野心呢，当然不止于统一高原，他还想继续东进，走出高原。那么在走出高原之后，吐蕃碰上的是同样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吐蕃跟唐朝之间会有哪些来往与纷争呢？咱们下一讲再说。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